大家感恩节快乐！
大家感恩节快乐！
在一个婚礼上刚开始的时候，
喺一个婚礼上开始嘅时候，
证婚的牧师一方面逗趣，一方面认真地提出一个要求。
证婚嘅牧师一方面开玩笑，一方面提出一个好认真嘅问题。
他要求新郎能够满意地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牧师才会继续给他们证婚。
他要求新郎能够好满意的回答问题，牧师才会继续跟他们证婚。
其实婚礼上新郎新娘都是很希望很快证婚都结束的。
其实婚礼上新郎新娘都很希望婚礼可以快点结束，
所以这个新郎知道必须很快的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新郎知道要很快回答这个问题。
问题非常简单，
这问题很简单，
绝对是这个新郎过去的经历资历的范围之内可以回答的，
绝对是这个新郎过去经历里面能够回答的。
这牧师就问，
牧师问，
一年前的今天，
一年前的今天，
365天之前的今天，那一天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赶快回答。
365日之前那一天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请快回答。
那个新郎本来就是一个白面书生，
新郎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
一听到这么简单的问题，
听到这么简单的问题，
吓得面无血色，
吓到面无血色，
答不出来，
答不出来，
眼看就快要昏倒了，
看到差不多要晕倒了。
这个牧师，
这个牧师
就赶快转向新娘，
就马上转向新娘，
那个很能干的新娘，
这个很能干的新娘，
就说上帝创造你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帮助他的，
神创造你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要能够帮助他的，
所以365天之前的今天你做了哪三样重要的事情，30秒钟之内赶快回答。
365日之前你做了哪三件重要的事，30秒内请回答。
那个能干的新娘目瞪口呆，
这个能干的新娘也都目瞪口呆。
这个牧师就是我，
这个牧师是我，
逗趣完之后怕他们两个昏倒就赶快打圆场，
讲完开完玩笑之后怕他们晕低就马上打圆场，
就说算了算了不打也没关系，
不紧要了，不答都不紧要，
但是转过来对新郎说，
但转过来对新郎说，
明年的今天，
明年的今天，
你那个时候的太太站在旁边的时候，
当时你太太站在身边，
如果有人问你365天之前的今天你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有人问你365日以前做过些什么事，
你如果还是这样子呆若木鸡的话，后果你自己负责，
如果你仍然好像现在呆若木鸡的话，你后果自负，
好像是逗趣，
好像是在开玩笑，
其实也蛮认真的，
其实是很认真，
我并不惊讶，我并不诧异他们两个人答不出来，
我不惊讶诧异他们答不出来，
因为在那天婚礼的当场的每一个人如果要替他们回答的话，都很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的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就算当日在场的人要替他们回答的话，可能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
或者都会觉得很困难，回答365天前的今天我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可能都会觉得很困难，说365日以前我做过什么事呢，
难怪诗篇90篇对我们人会产生那么大的共鸣，
怪得诗篇九十篇会对我们产生这么大的，
诗篇九十篇一开始就说那是神人摩西的祷告，
九十篇一开始说这个是神人摩西的祷告，
那个诗篇许多的人读了之后心里面都会有共鸣，
很多人读完之后心里面都有共鸣，
共鸣不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二节，
共鸣其实不是今天读的十二节，
是前面的几节，
而是前面的几节，
譬如说第九节，
譬如说第九节，
上面这样说，
里面说
我们度尽的年岁，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
好像一生，
大家回答，
大家回答，
叹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会背圣经的，
弟兄姐妹，大家都懂得背，
哎呀，我们都记得，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或者强壮的可到80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又是强壮可到80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人读到这里心里面就有共鸣，
我们读到这里心中有共鸣，
而且这个共鸣还不是要到70岁80岁的时候才会有的，
而且不需要等到70岁80岁才会有，
那天那个婚礼上那个新郎跟新娘还不到30岁，
当日婚礼上新郎新娘都不到30岁，
所以他们还不需要说我到70岁80岁的时候回头一看看我的一生，
所 以不需要等到七八十岁回头来去看我们的一生。
他才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基本上他答不出来，就表示说我回头看我去年的今天，
就他三十岁时候已经答不出来，就说他回头看去年的今天，
好像一生什么，
好像一生什么叹息。
人生的年岁一天一天的过去，
人生的年岁一日一日过去，
真的是那么空洞吗？
是不是真的这么空洞呢？
真的是那么缺乏我们值得回忆吗？
真系咁缺乏，我哋冇办法回忆。
好像某一天，
好似某一日，
需要一件非常特殊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才记得住那一天。
要有一啲好重大特殊嘅事情发生，我哋先能够记住嗰一日。
否则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一天是怎么过去的。
否则我哋冇办法记得嗰日咁样。
好像那一天需要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我们才懂得去数算它。
好似嗰件有特别嘅事情发生，我哋先懂得去数算佢。
其实，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之下，那一对新郎新娘任何的回答我都可以接受的。
其实喺呢个措手不及嘅情况下，新郎新娘任何嘅回答我都会接受。
那位年轻的新郎如果在那里不知所措，随便给我一个答案，我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呢一个不知所措嘅新郎喺当时随便俾我回答，
举例来讲，
举个例。
他如果跟我说，牧师，我不记得，我唯一记得是我早上醒过来了。
牧师，其实我唔记得啦，我唯一记得嘅就系我早上醒过嚟。
我会跟他说，好答案。
我会同佢讲话，好答案。
为什么？
点解啊？
我想问你，醒过来醒不过来重不重要？
请问大家醒过嚟唔醒唔过嚟重唔重要？
你如果觉得醒过来不重要的话，
如果你觉得醒过嚟唔重要，
今天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
今日聚会结束，
有人跟你说。
有人同你话，
某某某啊，你明天早上醒不醒得过来，对我来讲不重要。
某某某，你听日早上醒不醒过来，对我唔重要。
你会怎么感觉？
你会有咩感觉？
我跟我的太太结婚已经三十年了。
我同太太结婚已经三十年了。
我们临睡以前两个人讲话，曾彼此对说过很多的话。
我哋两个人彼此间讲过好多嘅说话。
感谢上帝的恩典。
感谢神嘅恩典。
我太太从来没有跟我说，张红啊，你明天早上醒不醒得过来不重要。
我太太从来冇同我讲话，你听日醒唔醒过嚟对我唔重要。
我从来也没有对他说过这样子的话。
我亦从来冇咁同佢讲过。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位弟兄说醒过来，我会说答对了。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呢位弟兄答话醒过嚟，我会话答对了。
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做了。
呢个系非常重要嘅事你做咗。
然后我就会说，然后呢？
我会话然之后
呢？第二件呢？
咁第二件呢？
如果他说我去刷牙了。
如果佢话啊，我去刷咗牙啦。
我也会说什么？
咁我会点讲啊？
答得好，
我都话答得好。
你认为呢？
你哋觉得？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200多个人。
我哋而家都有两百几人坐。
如果我们每一天早上来这里的时候都不刷牙，
如果大家早上起嚟，
你们觉得那是一个什么光景？
你哋会觉得系点呢？
我们连彼此问安都不可以。
我哋连彼此问安都唔敢。
哎呀，我发现人的语言很有意思。
其实人嘅语言好有意思。
不管你用是什么语言，
唔用嗰啲用咩语言？
你看好人彼此之间打招呼。
人彼此之间打招呼。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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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嗨。
嗨。
Hello。
讲 hello。
都是嘴型打开，最大打开，而且吐气的声音。
也都系嘴唇打开要吐气嘅声音。
所有的语言彼此打招呼的地。发音都是嘴巴打开，尽量吐气的发音。
所有语言要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嘴巴打开，
都不是嘴巴紧紧从吸气的发音，
都不会是合埋嘴要吸。
我们如果都不刷牙，
如果大家都不刷牙，
然后今天早上彼此在那你好，
然之后今天大家在话彼此话你好，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咁会系一个点嘅情况？
你更不用唱刚才我们唱诗歌了。
都唔使讲啊，好似我哋先头唱先。
哈利路亚！
喺度哈利路亚！
哎呀，你第一个字一发出来，就是一口气就出来。
你第一个字一唱就一口气吐出嚟。
刷牙重不重要？
刷牙重唔重要？
如果那位弟兄跟我说，牧师，我不记得，我唯一记得是我刷牙了。
所以如果弟兄话，我唔记得啦，牧师，我只系记得刷牙。
我会跟他说，答得非常好。
我会同佢讲话，答得好好。
为什么？
点解？
因为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事情发生，使得那个日子有价值。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那个日子，使得我们以为稀松平常的事情，都变成了有意义、有价值的。所以传道书11章第7节。
所以 传道书十一章第七节
才会这样写说，
先会咁讲，
光本是佳美的，
光本是佳美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
眼见日光也是可悦。
我每天早上一打开眼睛，
我哋早上一打开眼睛，
一个佳美的事情就在进行中，
一个佳美嘅事就在进行。
我眼睛一看到日光，
我眼睛一看到日光，
就是一个可喜悦的事情，
就系一件可喜悦嘅事。
各位啊，这是智慧的心。
弟兄姊妹，呢个系智慧嘅心。
这是人怎么样数算日子？
这人怎样去数算日子？
不需要，因为我等了两三年，好不容易等到的加薪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天日子有意义。
唔系话等咗两三年，好不容易真系加薪啦，嗰个日子先有意思。
不是因为我已经吵了很久，终于他们给我升迁，给我 promotion 了，我们才觉得那一天有意义。
唔系因为我吵咗好耐，佢哋终于俾我升职加薪啦，呢个日子先有意思。
这是智慧的心。
这个是智慧的心。
这是摩西在那里先说出日子，好像像一声叹息的时候。
这个是摩西先讲日子好像一声叹息的时候。
然后他祈求主教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数算这个日子，而是用上帝教导我们智慧的心来数算。
就是教导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数算日子，而是用上帝教导我们。
就从今天这个时候算起。
今日呢个时候算起，
今天是神现在给我们的礼物。
今日系神现在俾我哋嘅礼物。
今天是神正在给我们的礼物。
今日亦系神正在俾我哋嘅礼物。
神正在给我们的赏赐。
正在俾我哋嘅赏赐。
你希望上帝向你显明他对你的恩宠吗？
你希望神向你显明佢嘅恩宠吗？
你早上只要一张开眼。
早上你只要一睁开眼睛，
就是了，
就系、是、
就在那里了，
就已经喺度。
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这样写说，
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话，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你只管第九
第七节
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我们中文的翻译有时候给人家这种感觉。
我哋中文嘅翻译有时俾人咁嘅感觉。
哎呀，我做了很多的事，上帝蛮喜悦我的。
我做咗好多事情，神喜悦我。
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吃饭，快快乐乐喝酒。
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吃饭，快快乐乐。
好像是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讨神喜悦之后，我们才可以快乐的吃饭喝酒。
就好似我哋做咗好多事情，讨神喜悦之后，我哋就可以开心食饭，快乐喝酒。
但是他原文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但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我把新国际版英文的翻译念给你们听。
我将新国际版英文的翻译读给你们。
前面意思也是一样，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去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
前面都是一样，欢欢喜喜开心的吃饭，快乐喝酒。
然后英文是这样的。
但英文是这样的。
For it is now that God favors what you do.意思就是说，因为是现在这个时刻，上帝正在恩宠你所做的事情。
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这个时候，神正在恩宠你的意思。
因为今天现在是上帝正在给我们的礼物跟赏赐。
因为今天是神正在给我们的礼物和恩赐。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这是我们第一数算日子的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数算日子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珍惜这份礼物唯一的机会。
我再讲一遍，
再讲一次，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个礼物唯一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份礼物的唯一的机会。
你要知道，今天这份礼物非常的奇特。
你知道今天这份礼物是非常特别的，
你只能今天用的，
你只能在今天用，
你不可能把它存下来的，
你没办法留下来，
因为一过午夜，
因为一过了午夜，
这个礼物就没有了，
这件礼物就不再在，
这个礼物就失效了，
这个礼物就失效。
所以今天就好像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每天早上上帝从天上赏给他们的赏赐。
所以这件礼物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神在旷野里面赐给犹太人的礼物。
什么赏赐？
是什么礼物啊？
你们可不可以回答？
大家回答。
玛拿。
玛拿。
哎呀，他们只要早上一睁开眼，
他们朝早上一睁开眼睛，
他们帐篷外面的旷野里面那个玛拿就在那里，
帐篷外面旷野玛拿就在那里，
他们就是可以去把它收回来，他们就可以去享用，
就可以去享用，
他们想存到明天，
他们希望存留，
存不存得下来？
可不可以存留下来？
存不下来，
存留不到。
每七天只有第六天，因为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安息，所以他们可以有剩的玛拿到第二天早上吃。
七日里面只有第六日，因为第二日是安息日，他们可以留到一个存留到第二日。
所以不能够省着不用的。
所以不能够留住不用。
你如果要珍惜上帝正在给你的这个恩宠，
如果你要珍惜上帝给你这一件正在的恩宠，
就是现在珍惜，
就要现在去珍惜。
我没有办法去爱惜去年的今天，
我们没办法去爱惜去年的今天。
如果有人说，哎呀，去年那一天觉得蛮舒服，那你没有办法去爱惜那一天。
如果有人跟你说去年那天 很舒服，你没办法去爱惜那天，
那不叫爱惜，
那个、叫爱惜，
那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叫怀念，
那个、叫怀念，
那叫回忆，
叫做回忆，
那叫怀旧，
叫怀旧。
我也没有办法去爱惜下个礼拜的今天，
我也没办法去爱惜下一个礼拜的今天，
那不叫爱惜，
那不叫做爱惜，
那叫期盼，
那叫期盼，
那叫梦想，
叫做梦想。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去珍惜今天这份唯一的礼物的唯一的机会，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下面说什么呢？
下面点讲？
要爱惜光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新约的时代，他说你要做一个智慧人。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新约的时代，
你不要像愚昧人一样。
不要像愚昧人一样。
他后面的解释是爱惜光阴，
后面的解释是爱惜光阴，
爱惜现在这个时间，
要爱惜现在这个时间。
这一种爱惜今天这一份礼物的智慧，
这种爱惜今天现在这一份的礼物的智慧，
可以带给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带给我们生命的活力，
可以带给我们心中的喜乐，生命活力，
会让我们可以快活的度日，
可以让我们快活的度日。
所以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九节，
所以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九节，
这里说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哎呀，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弟兄姊妹，这段话讲得很清楚。
我们应当与我们所爱的妻，在这个现在的时刻快活的度日。
我们应当与我们所爱的妻，在现在这个时刻快活。
但是我也可以想象到，有一些这种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弟兄或姐妹会问问题。
可能想象中有啲知识水准高嘅弟兄姊妹会问。
会说牧师啊。
会同牧师讲。
圣经这句话说，当同你所爱的妻。
佢话圣经呢句说话话，当同你所爱的妻。
那个爱，那个动词是什么时事呢？
会问下爱呢个字嘅动词系咩时势？
那个是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呢？
系现在进行式
咧？为什么我问你呢，牧师？
点解我要问啊？
哎呀，我告诉你我很怕有一些弟兄姐妹学了一点希伯来文、希腊文之后，就拿着那个东西听到的时候，我就碰到有一个人，有一次就拿着一本我看不懂的圣经希腊文的来问我问题。
我怕有啲弟兄姊妹佢哋学咗啲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攞住圣经嚟问我。
这动词是什么时态？
会问我呢个动词系咩时态？
他为什么问呢？
佢点解要问啊？
他说因为牧师啊。我那个妻子，我过去曾经爱过她。
他说牧师啊，这个妻子我过去曾经爱。
我没有办法用现在的动词时事说我爱她。
但我现在动词正，我没办法说我去爱她。
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啊？
一个人若是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
人若是珍惜现在今天这件的礼物，
他就可以珍惜他在今天所遇见的人事物。
他就会去珍惜他今天所遇到的人事同物。
环境跟条件不是使人珍惜必须有的因素。
环境同条件唔系让人去珍惜所必需要嘅条件。
这是智慧的心。
呢个系智慧嘅心。
我曾经在德国住过将近一年。
我曾经喺德国住到将近嘅一年。
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国人的教会希望我去帮助他们。
当时我有一个中文嘅教会希望我去帮助佢。
刚好又碰到我的安息年。
又刚好碰到我安息年。
我们就全家去了。
咁又全家去。
我去的时候，德国已经不再是两个国家。
我去嘅时候，德国已经唔系两个国家。
东德、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这个世界的政治的局面被硬生生的分裂。
因为东西德两个国家喺二战之后被世界政局硬生生嘅分成两半。
这个分裂已经解除了。
这个分裂喺当时已经解除。
在东德西德合并在一起之后，
东西德合并之后，
西德花了巨资重建东德，
西德花巨资嚟到重建西啊东德，
将东德里面一些落伍的、造成环境污染不安全的工厂来重新的修整，
将东德里面一啲落伍造成环境污染的工厂重新建造，
或者是把那个工厂关闭掉，
或者关闭掉工厂，
盖新的工厂，
重新起新
的
工厂，
或者是把那些旧的工厂的一些这些 equipment 重新的来装配，
或者将旧工厂里面一啲嘅旧嘅 equipment 重新翻新，
很像国语堂落伍的会堂、粤语堂来装修一样，
就好似国语堂落伍嘅会堂、国语语堂嚟到翻新一样。
西德花了巨资，
西德花咗巨资，
将东德的道路、建筑、桥梁重新的建造，
将东德嘅道路、建筑、桥梁重新建造。
因为这个重建的过程，
因为重建嘅过程，
使得西德的人民背上了很重的负荷，
使到西德嘅人民背上好重嘅负荷。
我去的时候碰见一些德国人跟我讲，
我碰去到时候碰到呢个德国人同我讲，
说因为东西德合并。
因为东西德合并，
西德认为他们为了重建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的这些同胞 的地图，
他们认为因为重建为了重建这些分离了这么久的同胞的重建，
至少让西德经济发展的力量退后十年到十五年，
至少让西德的经济发展退后就十到十五年。
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当时我在电视看到这个新闻报道，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东德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在跨向越来越进步的这个阶段中，
你知道当时东德已经一步步跨去越来越进步的，
他们生活也在改善，
他们的生活也在改善。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德国人在街道上抗议，
我见到一些德国人在街道上抗议，
几百个几千人在城市里面抗议，
在城市里面几百几千人在抗议，
然后看到一些牌子德文我看不懂，
有些举起牌是德文我看不懂，
其中有一个大字我看懂了，
其中有个大字我看得明，
这个字就是 Nostalgia， N-O-S-T-A-L-G-I-A，
其中有个字是 Nostalg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复古，
这个意思就是要复古，
恢复到从前那个样子，
要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我就问，转过来问，看听得懂德文的那中国人。
我就问一啲听得明德文嘅中国人。
我说他们在吵什么？
哦，佢哋喺度吵乜嘢啊？
这个人说对呀。
啲人系。
说德国人、东德的人生活在渐渐的改善中。
东德人嘅生活虽然渐渐嘅改善中。
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不满意。
但佢哋心里面好唔。
吵着说我们宁可回到以前的样子。
吵住话我哋宁可要翻到去以前嘅样。
好像他们宁可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
好似佢哋希望喺秘密警察嘅监视之下。
你们知不知道东德在受共产统治的时候彼此监视的那个现象吗？
你知唔知道东德喺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彼此监视嘅现象？
东德他们有一个开玩笑的话。
东德有一个笑话。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一个年轻貌美嘅女仔。
她要找她家里面的一件内衣找不到。
佢要揾佢屋企里面一件嘅内衣揾。
就打电话到对面 apartment 里面窗子里面那个人的邻居家。
就打电话去对面嘅邻居嘅屋企。
所以我那件内衣放在哪里？我找不到了，请你告诉我。
请问我件内衣揾唔到，你话俾我听喺边度揾？
因为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胁迫之下彼此监视彼此告密，
因为在东德秘密警察的逼迫之下他们会彼此监视，
在一个日子渐渐改善的情况之下，
在一个日子已经逐渐改善的情况下，
却不懂得珍惜那一个时刻，
他不去懂得珍惜那个时刻，
这是愚昧的心，
这些是愚昧的心。
但是感谢神，
是感谢神，
人的表现可以有另外一面，
人的表现可以有另外一面。
你们还记不记得 Sandy？
你仲记唔记得飓风
Sandy 来的时候？带给新泽西州现在估计有将近300亿美金的损失。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这些没有住在靠海的人已经晓得很不方便了。
我们没住在海边的人，我们已经觉得很不方便。
停电，
停电，
有些人家里停电两个多礼拜，
有些人家停电两个礼拜，
没有暖气，没有电话，没有电脑，
没电话，电脑，没冷气，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不容易跑到 Sears 抢到一个发电机，又发现要发电需要什么？需要汽油。我知道那些，我那时候在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他去加油站排了将近5个小时才买到汽油。我们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
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
所有我们觉得舒适方便的东西都已经剥夺掉了，
所有我们觉得舒适方便的事情都剥夺掉了。
却在那几天，我读到教会里一个弟兄发出来的一份电邮，
就在那几天我读到教会中一个弟兄发出来的电邮，
他的电邮里面有这样子的几句话，
他 email 里面他这么说，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他说平常是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人一部电脑，
平时是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人一部电脑，
各忙各的，各玩各的，
各自去忙自己的。
他说现在两人整天在一起说话，
但现在两个人整天在一起说话，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一起出门，
一起出门，
吃饭吃了晚饭之后，
吃了晚饭之后，
点着蜡烛一起下跳棋，
一起捉跳棋。
哇，罗曼蒂克啊！
哇，真浪漫啊！
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去餐馆，那个餐馆的桌上如果有摆蜡烛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去餐馆，餐馆上台上有蜡烛的话，
你知道摆的那个蜡烛，那个 waiter 来啪点着那个蜡烛，那个动作至少让你们一个人消费额要花4块钱美金。
你知道如果你要个侍应来帮你点烛蜡烛，这个起码要你4蚊美金的消费。
现在这对夫妻不需要去付那个钱。
现在这对夫妻不需要付这个钱，
不需要去付钱到餐馆里面去培养那罗曼蒂克的气氛，
需要付钱去餐馆的培养罗曼蒂克。
你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出去外面吃吗？
你知道为什么不需
要？因为那冰箱里的东西都快要烂了，
因为在雪柜里面的事情
都赶快煮来吃，
要赶快煮来吃。
吃完晚饭之后点着蜡烛下跳棋，
吃完晚饭之后点着蜡烛要捉棋。
一个人能够珍惜今天这个礼物，
人能够珍惜今天这个礼物，
是可以超越环境，超越外在的条件，
是可以去超越环境，超越外在的条件，
超越许许多多我们原来以为会影响我们的因素，
超越许许多多我们本来以为会影响我们的因素。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一份礼物唯一的机会。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说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说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但是那个爱惜那个字不只是一个情绪而已，
但爱惜这个字不单是一个情绪，
它的原文其实英文就是翻译成 redeem 救赎拯救，
它的英文其实原文的翻译是要拯救的意思，
就是有行动的，
是有行动的。
所以我要讲的第三点，
所以我要讲的第三点，
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时刻，
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
你要知道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以弗所书第五章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前面第四章二十六节，
前面四章二十六节，
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要含怒到日落，
哎呀，
我们都知道，
我都知道，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保罗说你可以生气，
保罗说你其实可以发怒，
因为就算你很想好好的珍惜今天，
因为就算你好想好好去珍惜今天，
你会遇到很多的人，
你会遇到很多的人，
很多不懂得珍惜今天的人，
好多啲唔懂得珍惜，
他们会做很多的事情，
佢哋会做好多事，
终于把你惹毛了，
终于将你惹毛咗，
保罗说你可以生气，
保罗话你可以生气，
但是你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到为什么保罗说生气到某一个程度就把它停掉？ 而且说在日落之前，
以前是在日落之前。
其实我觉得广东人应该特别懂这个的。
其实我知道，我觉得广东人应该特别懂。
因为广东人知道身体的健康，这个调节里面的这个元气。
因为广东人知道身体健康调节里面的元气。
你要人生气犯什么火？
人因为人生气是犯
什么火？肝火啊！
肝火！
哎呀，你们有没有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生气？
你哋有冇试过晚上瞓觉
就？哇，那个里面那个肝火烧得你根本就睡不着。
里面嘅肝火烧到你真系。
所以其实广东人懂的。
其实广东人应该明。
人不但要睡觉。
人唔单止要瞓觉。
而且睡觉是我们元气调节的时刻。
只系我哋人元气调。
所以你不能肝火很旺的睡着。
所以唔好肝火好旺嘅时候瞓觉。
我心里面在想。
我心里想，
保罗为什么说你生气，但是你在今天日落的时候，你把它停下来？
保罗，点解你可以生气，但系喺日落嘅时候要停落嚟咧？
因为马上就要变成第二天了。
因为马上就要转换成。
马上现在发生的事情就变成昨天了。
马上现在所发生嘅事情变成昨日。
马上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就是昨天的那一页。
马上让你唔高兴嘅事变成昨日嘅一页。
如果我们的人生像一本书的话，
如果你人生好似一本书，
我可不可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一天过得非常有相当多遗憾的事情？
会话啊，你今日呢一日过得好多嘅遗憾。
但是你有机会翻过这一页。
但你有机会翻过呢一页。
因为明天是一个新的一个 page， 新的一页。
因为明日系新嘅一页。
爱惜是去带着行动，实际行动的。
爱惜是要带着实际行动。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页。
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
有没有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珍惜今天？
有没有可能我们没办法珍惜今天？
因为在我们的本子里面，我们好像有这个书签一样。
因为我们的书里面有这个书签。
明明昨天的事情，
明明是昨日的事，
我们把一个书签摆在那儿。
我们将个书签摆到，
没事就翻到那一页去看一看，
没事又翻出来看看，
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翻到新的一页。
我们一直都没办法翻。
哎呀，有些人的本事更高了，
有些人的本事更高，
不但他圣经里面有一页可以让他卡在那里，
不但圣经里面有一页可以卡，
他还自备这种可以摆很多页的。
他用自备这些可以
五十天前发生的，他也把它夹在那里。
五十日前的，他将它夹在那里。
哎呀，有时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事情。
有些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事情。
我结婚的第一个礼拜，我太太跟我讲的那句话。
我结婚的时候。
我也把它夹在那里。没事就翻到那一页。
没事就翻到那一页。
各位。你要数算日子。
你要数算日子。
很可能你要把这些过去的书签都拿掉。
我可能你要将呢啲过去嘅书签攞走，
好让你能够光光明明的翻到新的一页。
好让你能够光光明明嘅翻到新嘅一页。
昨天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昨日嘅事情已经过去。
今天是一个新的机会。
今日系一个新嘅机会。
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新的时刻。
今天系我哋务实尽本分努力新嘅一个机会。
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
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昨天挺好的。
昨日挺好的。
挺有成就的。
挺有成就。
今天仍然要务实尽本分的努力。
今天仍然要务实尽本分的努力。
昨天就算有遗憾。
昨日就算有遗憾。
今天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新的时刻，让我务实尽本分。
今日又系一个新嘅机会，一个新嘅时刻，可以让我务实尽本分。
所以传道书十一章第六节。
所以传道书嘅十一章第六节。
早晨要撒你的种。
早晨要撒你的种。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
或是早撒，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
或是两样都好。
我的粤语不是很好。Sale 刚才是不是有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过了上半场了？
先头系咪阿沙话我哋人当中有啲人已经过咗上半场？
我已经很早就过了上半场了。
我好早已经过咗上。
因为除非我会活到一百多岁。
因为除非我能够活到一百几岁。
我已经过了上半场了。
我应该已经过咗上半场。
但是早上也要撒种，晚上也不要歇手。
但系早上要撒种，晚上亦都唔歇手。
只要上帝给我今天。
求上帝俾我哋今日，
我就知道这是一份礼物，
我就知道呢个系一份礼物，
我就知道我要珍惜这份礼物，
我就知道我要珍惜呢一份嘅礼物，
我就知道这是我务实尽本分努力的一个新的时刻。
呢个就系我务实尽本分努力一个新时刻。
你还记得才几个月前的奥运吗？
你仲记得喺几个月之前嘅奥运？
伦敦奥运。
喺伦敦嘅奥运。
伦敦奥运的各个项目里面有一个男子十公尺的平台跳水。
篮球运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男子十公尺的平台跳水。
中国大陆的选手名字叫秋波。
中国大陆的选手名字叫做秋波。
明明是一个众人看好得金牌的选手。
一个众人都看好得金牌的选手。
因为在最近几年国际的大赛中，他都是拿金牌。
因为过去几年所有国际大赛里面，他都是拿金牌。
在奥运十公尺平台跳水里，
在奥运十公尺平台跳水，
他一路领先，
一路领先。
第一次的入围赛，
第一次入围赛，
他排名第一名，
排名第一。
第二次的入围赛，
第二次入围，
他还是排第一名，
仍然第一名。
而且他第一名跟第二名之后的那个分数差距非常的大，
而且第一同第下边嘅分数差距巨大。
美国有一个选手，
美国有个选手，
他的名字叫 David Bodaya，
他的名叫做 David Bodaya。
他在头两次的入围赛中，
他是头两次的入围赛里面，
第二次的入围赛，
第二次入围赛的时候，
选十八个选手，
有十八个选手入围，
可以参加决赛，
能够参加决赛。
美国的选手排名第十八名，
美国的选手排名第十八名，
敬陪末座，
敬陪末座。
各位弟兄姐妹，跟你说实话，
弟兄姐妹同你讲实话，
我在抗运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某种的困惑。
在奥运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某种的困惑。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有时候很希望美国赢。
有时候希望美国赢。
有时候希望大陆赢。
有时希望大陆赢。
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希望台湾赢过。
遗憾，我从来没希望台湾赢
过。我要给台北队加油。
去为台北队。
找不到。
因为找不到。
跳水的时候，我给秋波加油。
跳水的时候，我为秋波来加油。
第一次入围赛，我给秋波加油。
第一次入围赛，我为他加油。
第二次入围赛，我给秋波加油。
第二次入围赛，我又为。
美国的选手 David Bodaya。
美国的选手 David Bodaya。
不但跳了第十八名。
不单只跳到第十八名。
而且你看他的身体的体态。
而且你睇佢身体嘅体态。
不像秋波那种流线型的。
唔系好似秋波嘅流。
他是有一点这种粗壮肥肿型的。
佢有啲粗壮肥肿型嘅。
跳了第十八名之后，美国的记者去访问他。
美国的记者去访问他。
大卫啊，大卫啊，你这个入围赛跳第十八名，你心里感受如何？
David，你已经跳到第十八名
了。或者美国人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
或者美国人可爱的地方在这里。
你明明已经非常惨了。
你明明已经很惨了。
我还要来问问你感受如何？
仲要嚟追问你感受点样
？David Bodaya 当天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David Bodaya 当天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I guess there's only one way now, up. 他说我猜现在只有一个方向了。
我猜现在只有一个方向。
往上。
在往上。
当他说那话的时候。
当他讲那句话。
我心里面就在想。
我心里面想。
这个Bodaya真呆呀。
猴
呆呀。
啊，
这个Bodaya可真呆呀。你第十八名，你怎么可能？你还会有什么梦想呢？
你第十八名，你仲有咩梦想呢？
决赛的那一天，
喺决赛嗰日
，David Bodaya 在最后一跳
，David Bodaya 喺最后一跳，
超过秋波，
超过秋波，
拿到金牌，
攞到金牌。
昨天的事情，那一夜已经过去了。
昨天嘅事情，嗰一夜已经过去。
今天是我。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时刻。
今日是我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时刻。
数算上帝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
数算神的日子，数算我们的日子。
今天是神现在给我们的礼物。
今天是神现在给我们的礼物。
今天是今天我们珍惜这个礼物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珍惜今天这个礼物的机会。
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新时刻。
今天是我们务实尽本分努力的新时刻。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我请诗琴弹一遍。
请诗琴弹一遍。
是主恩典，主的光照我心田，好像阳光冲破乌云照耀，像晨星在夜间说闪。世间诸多问题压力重担，内心诸多烦恼远去哀叹，主的光照亮我心中黑暗，每一天都是主恩典。这诗歌一共有三节，
这个诗歌一共有三节，
我们等一下一起唱第一节，
我们等大家一起唱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的时候先请弟兄唱一遍，
第二节的时候请先请弟兄唱一次，
弟兄唱完之后姐妹第二节再唱一遍，
之后请姐妹再唱第二节一次，
第三节我们一起唱，
然后第三节我们一起唱。
如果在你的心里，
如果在你的心里面，
必须把你过去年岁里面所夹的一些书签拿掉，
必须将你过去年里面一些夹住的书签拿走，
求主给你愿意的心，
求主给你愿意的心，
求主给你勇气，
求主给你勇气，
把那书签轻轻的拿掉，
将书签轻轻的拿走，
好让你能够翻到新的那一页，
好让你能够翻到新的一页。
我们起立，
我们起立。
三节一起，
三节一起，
每一天都是主恩典，主的光照我心田，或晴或云或是风暴摧残，我心中仍阳光灿烂，歌声是看环境，只仰望主容面，
让我心中黑暗，每一天都是主恩典。
慈爱的天父，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敬拜你献上感谢。为这今天从你手上领过来的礼物感谢你。
为今天从你手上领过来的礼物感谢你。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今天能够懂得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
今天能够懂得珍惜今天这一份礼物。
也能够在今天做务实尽本分努力的人。
在今天做务实尽本分努力的人。
愿父神的慈爱。
愿父神的慈爱。
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还有那奇妙的更新，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我们见主荣耀的时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坐，
默祷后散会。